我们一起祈祷。因此怜悯的上帝，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去进入真理，明白你的说话。我们就祈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内心，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谎言，所有的黑暗，所有那些你不喜悦的都挪去，求上帝的真光，求上帝的真道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听的讲的都明白上帝的道。为了士师，为了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引导他们明白上帝的道，行在光明当中。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请打开你的圣经，两段的圣经。第一段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刚才Amy 和我们读的，另外一段是我刚刚读完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五到十一。另外呢，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都希望你打开家书，在讲道的那一栏呢，有一个比较详尽一点的一个的大纲，还有呢相关的经文。我们这个早上翻翻去索本寻源，我哋翻翻去圣公会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呢一个信纲里边，嚟到第三十二、三十三，问咗两个关于教会嘅问题，问咗两个关于教会嘅问题，都系同诚信，都系同纪律有关嘅。啊，嚟到三十二条啊。三十二条的时候就特别讨论到一 个问题，牧者可不可以分娶或者是结婚的呢？在荧光幕上面我已经将这个三十二条打了出来，请大家一起同读。一二三，神的律法并未命令主教、牧师、会吏许愿抱独身或禁绝分娶，所以他们如认娶妻对敬虔最为有益，则可各听其便，一如其他基督徒娶妻是同样合法的。第一样我希望你留意的，在这个两条三十二、三十三条的信条里面，来到第三十二条特别问了一个关于牧者的资格的问题。今日呢，其实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对牧者有不同的要求，特别是婚姻上面的要求。或者你以为这一条对你是毫无关系，因为我又不是做牧师，是吧？我又不是做神父，又不是做修女，那关我什么事呢？那请你给少少耐性，当我讨论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其实这个的讨论或者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只是讲紧关于牧师或者神父修女可不可以结婚，事实上是关于圣经怎样看婚姻的制度，以及怎样看独身的情况。独身的情况，如果你在家书里面，你会看到今天的大纲。第一样东西我希望你留意的，回去圣经开头，由创世纪上帝做天做地的时候，你会发现由第一章开始，上帝每做一样的东西，每一日他都完结在一句说话那里的。问下大家还记不记得了那句说话是什么？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见他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不过在他创造的过程里面，那几天里面，来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你有圣经你自己翻开，你翻去屋企的时候你可以看。来到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说他创造万物当中突然之间有一样东西不好、哦、样样都好，每一日他做完之后都说好，但是去到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说这样不好。什么不好啊？你知唔知咩唔好啊？上帝睇见亚当，佢话那人独居就不好，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上帝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就设立了婚姻的制度，男和女结合，婚姻的制度，有配偶彼此帮助，是吧？我成日话，当我哋啲大男人基督徒话指住嗰段圣经话，你知唔知啊？你做老婆啊，你做女人噶，你系嚟帮助我噶咋，系咪？咁我啲姊妹可以讲咩？你知唔知你可以讲咩？系啊系啊，我系做阿四嘅，我生出嚟就做阿四，上帝做我就做阿四噶啦，系咪？系咪咁啊？系啊，岌头啊 ，Linda， 你唔系嘛？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啦，你要问，你掂啊，使乜帮咧？上帝做男做女而摆喺婚姻嘅制度嘅当中，呢个系上帝睇为好啊。人独居不好，婚姻系上帝设立嘅制度。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亦都要明白喺圣经里边，亦都有关于独身嘅讨论噶。上帝或者在圣经里面，保罗或者耶稣亦都对单身的人、独身的人是有很高的评价的。不怪之有些教会就会很高举要独身，不可以结婚，因为仿佛如果一个人有婚姻就有什么，有牵挂了嘛，他就不能够全时间全心全意的去到照顾教会带领教会，那就差一点咯，那就差一点咯。所以有些教会会高举神职人员或者是带领教会的人必须要独身，不可以结婚，事实上背后是一种禁欲的想法，背后是一种否定上帝设立婚姻制度的重要的想法，其实是危险的。因为在那个说话的当中，或多或少在这里是藐视着婚姻的重要，即是说婚姻是次一等的人做的，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最好就独身，再好一点的就投身去教会，全心全意侍奉上帝，那就100分了。不是，上帝设立的是婚姻的制度，这个是上帝所祝福，上帝看为好，我们不可以说他不好。事实上这些人会看起独身的人比其他人优胜，是对婚姻一种的藐视。事实上不是这样，上帝赐给人婚姻的这个的制度是上帝给人的礼物，甚至讲着夫妇关系当中的性啊，性的关系都是上帝赐给人美好的礼物。几时不好啊？当你在婚姻以外去搞三搞四的时候，当你在婚姻之前去搞搞震的时候，这个不好。所以在这个的大前提底下，我们就来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看到吗？上帝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单止讲的是那个一纸婚书的问题，而家讲紧系嗰个床也不可污秽，即系话呢一个性嘅关系系神圣嘅，系上帝睇为重要嘅。相反，嗰啲苟合行淫嘅人要受审判。所以如果我哋喺呢一个嘅大前提开始讨论我哋头先三十九条里面关于牧职嘅人员可唔可以结婚呢，咁我哋就必须讲清楚一个事实，喺圣经当中婚姻系美好嘅，单身如果有上帝嘅感召嘅话都系美好嘅，一个唔会凌驾于另外一个。 马太福音19章11到12节甚少人会在崇拜里面读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你知道为什么不会读了，说什么阉人太监啊，满清十三王朝啊，十大酷刑啊，讲紧咩啊？呢度讲紧嘅系，如果讲紧单身唔结婚嘅生活或者生命，喺圣经里边其中一段最重要嘅圣经就系呢一度。耶稣举咗有三种一个人选择唔结婚嘅原因。耶稣讲咗三种人唔结婚嘅原因，第一系生来是阉人，可能佢有生理上边嘅残障。或者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会要求那些他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不适宜亦都不适合结婚。第二种的人，经文说他说有是被人阉的，是不是？这些讲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太监，可能是被逼的，可能是小个的时候冇得揀，所以要入宮，或者係要去做一啲大臣嘅隨從。咁所以呢，佢哋就要因為外在環境嘅關係，佢係被逼而閹割嘅。或者咁講，唔一定係講緊一種生理上面嘅行動嘅，可能講緊係佢生活上面，佢因為某一啲嘅責任，佢要照顧仔女，佢要照顧患病的父母，所以他选择我从此我就守独身。外在的原因令到他选择不结婚。但是耶稣还讲了有第三种的人，这种人是选择不结婚的。什么理由？经文说这班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不一定要做手术的，或者不是要练神功，是不是？现在说的是他为了上帝的缘故，所以选择不去结婚。这班人不是第一，不是被逼的，是不是？也都不是因为他不结得婚，有生理的残疾或者其他的原因，是他甘心情愿为上帝的缘故，为专心一意去做上帝工作的缘故，暂时或者永远地选择不去结婚。耶稣基督说有这样样的人，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值得问一个问题，婚姻和单身都是甘心情愿的，都是上帝的恩赐。如果单身的人以他的单身不结婚来到专心侍奉上帝，这个一定不可以是强迫的，不可以说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所以你就一定不给去结婚。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唯独赐给谁，谁就能领受。单身这样侍奉是上帝给的恩赐，正如婚姻亦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所以无论单身又好，已婚又好，我们从上帝领受了这个身份，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礼物和恩赐。今天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单身是已婚，好好守住这个的身份。当然我不是说不给 Harris 结婚，因为他单身，或者不给小吉结婚，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有没有明白上帝给你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你的单身，或者在这个阶段你的已婚，这个身份是用来做什么的？怎样可以在这里叫上帝得着荣耀？怎样可以在这个身份的里面叫上帝得着荣耀？翻翻去教会的情况，翻翻去39条里面32条特别讲到牧师可不可以结婚，翻翻去这个主教牧者会利在教会当中的情况。没错，我们的确可以说一些单身的牧者传道人的确可以好像哥林多前书7章32-33节，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可以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 月，为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咁於是我哋就话，哦，所以单身嘅牧者，佢哋有一种嘅喜乐，系佢哋可以全然委身、全然奉献，一心一意、毫无分心嘅完全投放喺上帝嘅工作当中。是可以，但是不代表一定是事实，听得清楚啊？不要过分浪漫化，或者是美化，或者是轻看单身的人所面对的挑战。单身是大把时间，所以他可以专心侍奉上帝咯。哎呀，不是啊，单身的人有很多挂虑的啊。你问下我哋在当中单身嘅人有咩挂虑？单身嘅人有好多唔同嘅挑战㗎喎。单身嘅人嘅孤独，单身嘅人可以面对关于性方面嘅引诱亦都係严重㗎喎。同样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节嘅里面，保罗讲咗同一个情况，保罗讲咗呢段嘅说话，佢话一齐读：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自有自己嘅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嘅丈夫。呢度讲紧乜嘢？如果单身嘅身份系令你喺引诱嘅当中抵受不住嘅话，你唔需要要去强迫自己喺个单身嘅关系当中噶。你需要的是一个配偶，以免避免你会犯罪。除了单身的人有各方面的引诱、危险、试探之外，另外一样东西，单身的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自我中心，是自我中心。当你独居，当你可以完全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是没有人干涉，亦都冇人能够过问嘅时候，呢个系危险嘅，系咪？当个忠告少咗啦，当你唔小心嘅话，就算系单身嘅牧者，都可以将整个嘅世界围住佢自己呢一个嘅中心嚟到行，围住自己嚟到打转。如果是这样，跟保罗刚才说，哦，单身的人他就可以以上帝为中心，这个是刚刚相反。听不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啊？没错，单身有他好的可能，但是亦都有不好的危险。所以三十二条我们读回，我们就看见什么？当这一条里面说，神的律法并未命令主教牧者回来许愿抱独身或者是禁绝婚宴，所以他们如果认为娶妻是敬虔最有益的，就可以各随其便，一如其他基督徒娶妻是同样合法的。第一，三十二条很清楚讲到，圣经里面从没有讲过牧养教会的人是必须要独身。旧约没有，带领几百万人出埃及的摩西是不是独身啊？不是，有结婚，有仔女。除此之外，旧约圣经里面几个的先知都是有结婚的，上帝的仆人。新约的圣经，使徒彼得有结婚的，其他的使徒大都很可能是有结婚的，他们一样带领教会。不过同样圣经亦都有独身的例子，是吗？耶稣独身的，保罗非常可能是独身的。所以个问题不是带领教会的人，主教会利牧者牧师这些人可不可以结婚，真正的问题是圣经究竟对婚姻对独身有一个什么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下一个的定案或者下一个的结论，就是圣经对婚姻对独身的教导是清楚，都是上帝的祝福。上帝没有将某一种人凌驾在另外一种人之上，上帝亦都从没有要求只有某一类的人才可以在教会全职侍奉。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希望你看得清楚， 牧者应唔应该结婚嘅重点系取决于圣经对婚姻同埋对独身嘅教导，而唔系当时教会传统习俗嘅做法。我再讲多次，圣经冇明言嘅，冇清楚讲明嘅，我哋绝对唔敢擅自加喺侍奉者嘅身上。圣经没有清楚教导的，我们绝对不好将它加在侍奉者的身上，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相反，应该好像32条说，由当事人随着上帝的心意自己做决定。归根结底，在这个的32条里面的核心是教会的传统不能够高过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当时教会的人就是强迫要求神职人员是要守独身，但是32条讲得很清楚，这个要求没有圣经的教导，就不需要强加在侍奉上帝的人当中。教会的传统不可以高过圣经的教导。第二个问题，这个早上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不是问关于神职人员，是问关于教会可不可以执行纪律呢？教会可不可以执行纪律呢？关于这个问题，33条有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那由教会按着教律命令逐出教会的人，应当由全体信徒看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直到他显然懊悔与教会复和，由教会中有权柄的审判者再接入教会。如果今天有人问教会需不需要执行教会纪律呢，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答。有些人就会说，哇，什么世代啊，執行教会纪律、你现在当什么这里小学 校长啊，训导主任啊，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啊？当我们问到教会需不需要執行纪律的时候，有些人说今天信徒去教会其实都是为了求什么、求心安啫、求得鼓励啫、求得安慰、求得接纳啫。喂，不是给牧师，不是给其他信徒去、去斗去干预他的私人生活嘛，他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呢？他怎样做与你何干呢、你在这里阿兹阿捉有乜嘢意思呢？喂，讲到底，而家翻教会系咩？合则来，不合则去啊嘛。呢间唔啱，我咪过隔篱咯。隔篱唔啱，街口仲有四间，有乜所谓啫？如果系咁讲嘅话，就算嗰个人啊犯咗天大嘅问题，哦，拍下乜乜咁啊行咗去咯，几咩律啫？有咩用啫？他去第二度咪一样照去，你可以阻得他咩？翻翻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至到十一节，我哋读到以下嘅说话。保罗借用面酵来到形容你同我，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跟着他继续说，他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或者是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哇，好严重的吧，吃饭都不得啊！咁我呢餐边个埋单啊？咁啊，提多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一节，我哋一齐读。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教会点解要执行纪律？教会点解有责任要执行纪律？因为教会是属于上帝的人，教会不是属于牧师的人，教会不是属于你的人，教会是属于上帝的人。教会被设立，上帝的心意是成为一群认识上帝的人，吸引人来认识上帝。 教会不是任人随意进入的出俱乐部。我喜欢来就来，我喜欢不来就不来，我喜欢做就做，我喜欢不做就不做，你奈得我什么何？不是，教会所有属于上帝的人都要向上帝负责，同不同意？你要向上帝负责，要向上帝负责，在群体当中就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我们说多人多以马洛里堂的弟兄姊妹是一班爱上帝亦都是爱人的人，但是我们有错不认，我们有罪不改，那么算什么呢？那么这班是什么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社会，我们这班人，我们这个教会向周围的人是不是言行一致做着见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保护这个信仰的群体免至败坏而被影响沉沦？面对犯罪的人，如果没有人愿意去做警戒或者是挽回，任得他继续错和堕落下去，是不是爱人如己呢？於是我們在這裡就要提出一個關於執行教會紀律一個很重要根基性的原則，教會執行紀律是出於愛。可能跟你的想法剛剛相反，是不是？教會執行紀律的原因是出於愛。愛什麼？是出於對上帝的愛，是出於對犯罪者的人的愛，是出於對教會群體整體的愛。剛才是 Amy 跟我們讀的，耶穌在馬太福音第18章15、17節講了以下一個說話，其實正正就是提醒你，今天在教會裡面遇見犯錯的人，又或者是遇見弟兄姊妹的衝突，其實耶穌教了你的，你应该怎样去面对和处理呢？耶稣讲了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罪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会不会是心中有愧？为什么我们读得这么细声的今天、发生什么事、不敢读读清楚。耶稣在这里提醒教会的信徒，面对犯罪者，面对冲突处理的方式。第一，教会纪律的执行是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开始？哇，公审咯，是不是？逼他出来，审他，问他，插他，插到他认为止，不认呢就行刑，嚇到他不敢不認，是不是這樣？不是，耶穌說教會的紀律開始是在一個私下的勸勉當中進行，讀不讀到？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和你同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為什麼要私下？你被人得罪那個當然想公開啦，因为想人撑你嘛，想认同嘛，想一起报复嘛。如果你试过得罪了人的，你就会有自然不同的心态咯，是不是？可不可以拿埋我一边先话俾我听啊？可不可以提下我先啊？在个咁嘅情况底下，私下嘅劝勉系一种尊重。更重要的就是令到当事人有机会解释，不用解释的了，总之是你不对。为什么是你不对？因为谁个都说是你不对，我最信他的了，他不讲大话的，我跟他最老友，所以他讲的东西一定对的，所以你一定错，是不是这样？ 我哋啱嘴笑啊，我聽過好多都係咁嘅，大致上都係咁噶啦。其實我哋有冇私下俾對方解釋，或者我哋有冇嗰個膽量私下去問下人究竟事實係咪咁啊？還是我哋坐喺度係啊係啊係啊，正衰人嚟嘅呢個，我話咗你噶啦嚇啊，邊個邊個都講過噶啦，我哋又加埋把口，建立嘅工作唔多做啊，拆毀嘅工作我哋一流。弟兄姊妹，教會執行紀律嘅目的係乜嘢？是為了挽回，是為了復和，一方面是為了挽救一個犯錯的人，另外一方面是叫那個被傷害的人和這個犯錯的人有機會和好和接納，這個是個目的。我再說，不是報仇，不是插多他兩刀。經文繼續說，如果這個人不肯聽那怎麼辦？哦，俾機會你啦 ，too bad， 仲唔公開？公開啦，牧師可以公開啦，係咪咁啊？唔係，聖經話仲要俾多次機會，仲要繼續俾機會。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嘅口作證，句句都要定準。唔係我一個人咁諗噶，你呢個問題幾位弟兄姊妹都同樣睇到啊，所以提下你咯。不要以為是我針對你，我對你有成見，我跟你不合，或者我有偏見，不是。憑兩三個人口作證，句句都可定準。我再說，現在這些不是那些婦女團帶著掃把準備去拍門 去捉老公 那些態度，總之他說什麼我都撐實你了，你頂吧，不是。是弟兄啊，姊妹啊，這個問題的而且確我們大家都看到，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讓人知道清楚他的問題的而且確不是一個人的誣衊或者一個人的偏見，以致他可以及早認罪悔改，都不聽，那怎麼辦？在這個情況底下，聖經亦都講咗，教會就有不能推卸嘅責任。我哋唔係，我哋一開始有啲問題，牧師啊，你同佢講啦，搞唔掂啊，你搞咗啲咩啊？冇啊，總之搞唔掂。牧師，你同佢搞掂佢啦，你話下佢啦，你話下佢未啊？你同佢講咗未啊？誒，好難講嘅呢啲嘢。来到这个情况的底下，教会有不能推卸的责任，教会与处理这件事。经文继续说，他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教会做些什么呢？不同的事情当然有不同处理的方法，在牧养的过程里面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都曾经出现过，有些在教会里面存在的问题，犯罪的问题是涉及只是教会里面某一些人，某一撮人，咁喺呢个咁嘅情况底下，就可以由牧师先作查证了解，作出劝告，有需要嘅情况底下停止佢嘅侍奉，有需要嘅情况底下停止佢领受圣餐，呢啲係让佢知道事态嘅严重性，呢啲唔係报复，明唔明我意思？但是在问题更加严重的情况底下，譬如说一些淫乱的问题，一些教会有些的弟兄或者姊妹已经在淫乱的问题当中从其他的信徒有染，这些是已经牵涉非常严重的性道德的问题，亦都有些情况底下那个人在传紧异教，是吗？哦，有个全能神嘅，有个东方闪电嘅，坐喺度同你查紧经啦。咁你话啊，我哋包容佢，我哋耐心听佢讲道，我哋慢慢咧系劝服佢，讲笑咩？立即需要处理。亦都有啲唔系关于真理嘅问题而引致教会分裂嘅人，系嘛？分门结派结党嘅人最中意做呢啲嘢，系咪？你同我好，排斥佢。不要跟他讲嘢，不要理他，当他在教会是透明的，这些教会要处理的，这些人要处理的，如果你是这些人你要小心，你在排队的了，你知道吗？ OK？ 或者是嚴重到一些的是錢債的騙案，是嗎？有沒有聽過教會是有些層壓式推銷啊？入了來教會，令到教會很多信徒有金錢上的損失，受害人不單止涉及某一些人，而是教會裡面很多的信徒。如果是這樣的話，教會就需要公開處理這些事情，公開處理這些事情。在我過去的人侍奉的經驗裡面，或者教會的經歷裡面，都不下幾次遇過一些這樣的情況。有如果大家仲記得幾個月前謝牧師都曾經講過相類似的情況，牧者團要出來道歉的，因為教會的領袖犯了嚴重的罪。我亦都遇過教會裡面有信徒犯了淫亂的情況，一些的女的信徒受害，教會是全體出要開教友大會處理的，個個信徒當然是成人的信徒都要知道事態的嚴重，都要知道這個人的情況，這個人願不願意悔改。如果他願意悔改的情況底下，教會要求他可以要怎樣做，這些是講得很清楚的，每一個信徒都需要知道。如果不是呢，就一些知一些不知，那就大問題了。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見，不是報復，是挽回。耶穌最後講到什麼呢？耶穌最後就說，如果連教會都不聽就怎樣，若是不聽教會，一起讀，就像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樣。那還不是踢他走拜拜，一早就說不應該收你的了、一早就看死你是這樣的了，教會不歡迎你，是不是這樣的意思？想清楚耶穌說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沒錯，這裡的而且確耶穌說要當這些人是外邦人和税吏。不過值得你問的問題，你不讀聖經就不知道，耶穌怎麼對外邦人和税吏的呢？跟你看的外邦人税吏是完全不同的。耶穌見到外邦的人税吏，他是什麼？憐憫。他是願意就近再一次將上帝的福音恩典帶到去給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是用一個這樣的心態去讀這段聖經，當人被逐出教會的時候，那你就拍爛手掌，哇，公義得到彰顯，終於受害人得到超說。沒錯，這個一方面是對的，但是你不會流眼淚，你會陰陰嘴笑，是不是？但如果你讀清楚耶穌這句說話，你會流眼淚，因為這個人現在從此之後，我們要當他好像未信主一樣的人，從頭來過，重新將福音帶回給他。這個是教會的任務。這段的聖經之後繼續說，我們在地上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我們在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你覺得這個是警告定是特權呢？對我來講，這個是警告，小心運用教會這個執行紀律 的責任。就算這個人被逐出教會，因為他的罪的緣故死不悔改，我們仍然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我們是帶著傷感送他出去，而是要帶著憐憫的心，再一次用福音帶回他回來。如果是這樣說的話，來到今天最後一個段落，最後一件事，這個的觀念就呼之欲出。信徒對被逐出教會的人，或者願意悔改的人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呢？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六至十一節，保羅說，這樣的人受了眾人的責備也就夠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憂愁太過，甚至沉淪了。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一起讀，免得撒旦趁著機會勝過我們，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詭計。撒旦的詭計是什麼？最好的少一個，最好你自己關門，最好你自己走出教會，我什麼都不用做， 多謝，唔該。免得中撒旦的诡计，千祈不要被上魔鬼撒旦的谎言呃了你。今天很多的人是被魔鬼的控诉呃了都不知道。我们昨晚查经的时候，在团契的当中，我们都讨论到魔鬼的控诉和圣灵的责备有什么明显的分别。魔鬼的控诉是毁灭人，是叫你越行离开教会越远，是会叫你和上帝的关系越走越远。圣灵的责备是叫你知罪悔改，翻翻去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弟兄姊妹的接纳，看见上帝的手是为你大开，看见好像浪子回头的爸爸那里欢迎都欢迎你不切。圣灵的责备，魔鬼的控诉，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问，当这些被逐出教会的人，或者这些愿意悔改回来教会的人的时候，信徒的反应，信徒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还有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二节，弟兄们一起读，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哇，那个人得罪我的，现在教会逐出他教会，你叫我怎么挽回他？哇，他现在认错回来，我要接纳他，讲嘢啊。是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的要求，没有第二个方法。如果我们一方面要说教会要维持真理，要斥责罪恶，但是当人愿意悔改回来的时候，我们拒绝复和，拒绝和好，这个都不是福音，这个都不是信徒应有的心态。弟兄姊妹，当你被得罪的时候，你睇翻，我提翻你，当耶稣讲到当有弟兄或姊妹得罪你的时候，他说你要怎样？好不啱听的，不过是耶稣讲，不是牧师讲，或者这么讲，好在不是牧师讲，如果不是你连牧师都闹埋。当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就翘埋手等佢嚟向你道歉，系咪？系咪？当有弟兄得罪你嘅时候，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嘅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谂过先啊，耶稣，好难做噶噃。有冇搞错啊？我仲要去做嘢？当你是犯罪那个，你是不是自以为有上帝对自己的惩治，就不需要对受害人道歉？哦，上帝会处罚我的啦，上帝都未罚我，我使乜同人讲对不住啫？上帝都未查出，教会都未曾知道，我使乜同人道歉啫？犯罪的人，你会不会以为自有上帝对自己的惩罚出手，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对其他人负责任？又或者愿意悔改的人，我们面对愿意悔改的人，我们是不是遵行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用坚定不移的爱心重新接纳欢迎这个人回来教会的群体？值得自己想清楚。如果不是我们一方面说教会要秉行公义坚持真理，但是我们不愿意接纳悔改的人的话，这个不是真理，这个不是福音的全部。弟兄姊妹，教会需要执行纪律。教会为什么要执行纪律？因为教会要做挽回的工作。教会要做挽回的工作，教会要维持纯洁，作圣洁的国民。没错的，而且确，一个坚持不肯听上帝说话的人，他没有权，他没有权去享有上帝的牧养和教会的身份。他失去这些东西是自取的，这些是事实。 他失去侍奉的喜乐是自取的，这些是事实。他失去守圣餐的机会，领受基督的圣体宝血，这个是他自取的，是事实，因为他不愿意悔改。甚至教会的信徒要视他如外邦人，如税吏一样，重新和他建立关系，这个是他自取的，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在这个33条里面要看清楚，耶稣不是要求人和信徒和这些人完全断绝关系，相反，反为要求的是用他怜悯的心态继续和他们来往，务求改变他们回转悔改。教会的纪律由始至终都是盼望上帝的家能够成为圣洁，所以用爱心积极挽回犯罪的人，不能够让罪恶持续。完结的时候，我们回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用这句说话作为我们今日这个讲道里面的主题，一个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和挑战，但让我们看见，无论是32关于教会牧者分取的问题，又或者是教会怎样去接纳，怎样去挽回这些犯了罪甚至是被教会逐出的人的态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知道这个都是圣灵在这个早上要提醒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依从圣经的真理去行事。神啊，今天有太多的谎言大话，魔鬼撒旦有太多的诡计渲染引诱，让我们灰心，让我们失意，让我们自己投降。神在这个早上，我盼望你的圣灵再一次用圣经的真理坚强我们的心，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圣经的教导去做准则，我们愿意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说话，不代表容易，但这个的而且确是耶稣爱我们所以留下的说话。主耶稣，我知道你不是要强人所难，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将圣经没有教导的东西强加在带领教会的人身上，这个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更多的罪恶。我们在新闻的里面，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很多时候都听到这些的丑闻。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看犯罪的自己，我们怎样看被得罪的人，我们怎样处理这些的关系。求上帝怜悯我们。主耶稣，我求你将你的说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很刚硬的心软化下来，再一次听清楚你的说话，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唯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去做那些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论是宽恕，不论是指出问题的胆量，不 不论是挽回，不论是再接纳，神啊，这些都是唯有靠住你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做到你要我们做的事。怜悯我们每一个，也都让我们认清楚教会诚信、教会纪律的重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按住你的说话，按住你的心意而行。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